各位平安，各位，我们今天要讲的课题呢，我相信各位都读过了，我们主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的事情，当然君王进入圣城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叫每个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进入圣城的方式是怎样，他是骑着驴进入的，各位都知道，这是他最谦卑的表现，不但各位他是骑着驴进入，他之后他要为他的子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叫他谦卑的君王，舍己的君王，骑驴进入圣城的君王，他是借着他谦卑的能力来赢得全世界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君王，我们的救主。各位都知道，我们自从人堕落之后，我们不认识这种谦卑，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是用什么来对待呢？我们人类历史也充满战争，人用刀枪用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军事的力量来征服彼此。我们看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我们会看得出来，有时大国跟小国说，如果你不依从我的意思，那我就怎样不跟你做生意，跟你没有来往，没有贸易，人跟人之间也是，我们常常看得到，人夫妇最爱的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有时丈夫呢一不小心就是好像辖管压制自己的妻子，那妻子呢有时候尤其这个时代不甘示弱，也是呢对丈夫没有一个尊敬的心，或者有使唤他在后面操纵他，那你没有本事，为什么我要听你有这样类似的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这个就是男人管辖女人，女人恋慕男人的那个光景，其实都是一个强压强逼的方法来对待，不是一个用吸引的方法，不是用感化的方法，我们人跟人之间都失去这个谦和的力量，都是以我们自己有强势的那个条件，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看我们跟人一起相处同工，我们做牧养的时候，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能够遵照我们的意思跟他们讲什么他们能够听，那讲了讲了不听对他好声相劝也不听之后呢你又发现有时候我们就开始硬起来，我们讲话的语气就开始不动听，给那个人有脸色，这样了，各位有没有发现，各位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不小心就掉入这样的光景，各位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能了，开始无能了各位什么能力呢，谦卑的能力，来这个谦卑的能力所带来的里面的爱，里面的智慧，里面的公义，就里面的东西，你才能够赢得人的生命的。这很快，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是靠里面的东西，我们靠的是外在的强势。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有里面的爱和温柔谦卑的时候，我们不责备人，不劝解人。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教导、教训我们的孩子；我们做牧者的，有时要责备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都要做的东西，但是当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里面有谦卑，有爱，有公义，有智慧的时候呢，人受你的责备的时候呢，他会听劝，他会尊敬你，你的妻子会尊敬你，你的儿女会听劝，会尊敬你，你的弟兄姐妹会尊敬你，但是各位，你完全是靠你外在的力量，你的大声，或者你现在有什么条件你仗着现在有一点有一点钱，有点地位，你跟人讲话的声音就开始不一样，各位这个东西呢，你到最后你发现人是怕你，人不是真正的尊敬你，被你吸引，也自愿要听从你，各位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最美的榜样是什么，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战胜了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了，他胜过死亡的君王来的，那这个君王呢现在他要进耶路撒冷， 也不是洋洋得意、沾沾自喜。你们知道吗？我是君王什么？不是这个。他的整个的心态，他进入耶路撒冷的形态是要舍己的，就骑着驴进去跟平民在一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意思在这个里面。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与主一同死一同复活的人，各位，你一定渴慕这个谦卑的能力，常常在神面前寻求这个能力来活，不会自己有一点点条件哦，有地位哦，那然后呢，整个的人呢就发现骄傲起来哦，自以为是，自以为懂，自以为能哦，各位，这些东西，各位一不小心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就会显露出来了。我们都是有罪的人，都是软弱的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一刻能够这样的遵照主的意思，但是下面我们一不小心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带出来给人的感觉，甚至我们自己的一个骄傲啊、自义的那个心就出来了。所以我跟各位说，这个世界其实最无能的、最软弱的人是怎样的？其实自己自以为是，但是看到有一些人呢，哇，比他有地位啊，比他有钱啊，比他厉害啊，啊，这个人开始萎缩起来啊，哦，那听到你哦是。哎，你是谁啊？哦，那看你没有怎样，但是哦，听到哦，原来你是什么公司的总裁啊？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呢，有些哦，这个当官的牧师哦，这个是公务员啊，什么什么这个东西，我就看他的整个的态度啊，完全改变了，他整个的卑微起来，跟才的那种威风，那种好像自己以为是的那种样子呢，没有去了。各位，其实呢，这是软弱的人，就是里面没有能力的人。有时候各位跟人在一起不小心看到我这个人可以欺负的啊，这个人我讲话一点他就怕了哦，这个人不能啊，这个人 emo 了哦，这个人啊怎样怎样，对他怎样，他比我更大声啊，你就变成老鼠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啊，主啊，我们要顺服你，主啊，我们要学习你的谦卑，但是你对人的那个心态形态，很多时候呢你发现你不谦卑，其实你夸耀的是什么？你看重的是什么？你看重的是人的地位、人的条件、人的本事、人的才能、人这个在地上的他的成就，所以你看重这个东西。各位，如果你旁边的人是因为你有这些东西，他们贴近你，他们尊敬你，有一天他们在你的身上得不到好处的时候，他们会离开你的。各位一定问，你这一生里面人真的喜欢你的生命吗？人家尊敬你的生命，人要学习你的生命，人要效法你，如同你效法主。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想得太远，连你自己所带领的家庭，尤其我们弟兄们，弟兄们在家庭里面怎么为人，怎么做一个男人，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父亲，各位，这个东西是你会传给你的下一代的人，你会影响你的妻子的地方。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有些经文呢，我们重读，有一直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反思，我们再一次探讨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骑驴的这个位置，他骑驴的这个榜样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那各位，我们主的谦卑，我们人的谦卑是怎么来的。各位，我们的主给我们看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其实真正尊贵的人，也最尊贵的人，他能够降卑。各位听得懂吗？如果你的心灵没有那真正的尊贵，你只是靠的是你现在外面的权势、地位、条件，是你心灵里面其实是你看小自己的，或者你怕人看不起你的，你就会发现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你要夸耀自己，你要表现自己，那就会出来了。各位有没有发现，但是呢，生命里面有尊荣，一个 honorable person， 为什么尊荣有尊贵有尊荣？因为尊贵的主与你们同在，尊贵的主他是你的父，他是你的上帝。各位，这个真正基督所给我们的那个尊贵之心，你得着的人，其实你发现这个地上 哦，人家把我看高一点，看低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总是在主面前是一个谦卑的人，你对人是谦和，所以你才能够把基督的美德从你的里面带出来，在你的外面，你的生活，你的姿态，你的态度，这是真正从里面而来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基督信仰呢，讲的东西呢，是从里到外的东西，从一个人重生得着儿子的灵，成为主所爱的人，荣耀的一个神的儿女之后，那他在众人面前的一个表现，他对人甚至无理的人怎样对待他，看不起他的时候呢，他的心态是怎样。所以我们主耶稣最荣耀的君王，在罪人当中，哦，他不是骑马进来要得人的荣耀，骑驴进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在重想重祷告的一些地方，哦，我们一起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再得着答案好吗？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各位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12章，我们昨天我们上个礼拜读到第8节，12章8节，今天我们到第9节。各位第9节我们看，第8节我们都知道，前面刚才我们刚长老也祷告了，上个礼拜讲到就是玛利亚献最美的祭给我们主耶稣的时候，那犹大他的毁谤邪恶的攻击，那现在呢，我们的主责备了犹大，责备了那些轻看玛利亚的人之后，现在第9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各位，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各位，这个告诉我们，福音和福音所带来的见证是不能隐藏的。基督死而复活的那个福音跟死而复活带来的见证是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其实今天最可悲的东西就是很多传道人就没有好好的传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传成功，传祈福，那很多假造的见证却继续带出来啊，谁谁谁怎样啊，绝症得医治了，其实有更多因绝症而死的啊，没有讲。为什么要假造？为什么要隐藏？因为没有真正能吸引人灵魂的那个福音，总是用肉体肉身物质的东西能够满足暂时人性的东西来吸引人。所以可能很多的人暂时会来，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成功我也要，长寿我也要，健康我也要，孩子好什么我都要，只有不要的是主。你们明白吗？就口里讲要的是主，心里面其实被吸引过来的东西不是主，不是被主吸引的，不是被福音的大能吸引，不是被那个被钉十字架然后他自己要舍己而来跟从主的，不是这样被吸引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呢，我们都知道从二月份啊，我们新加坡第一个教会啊，有得到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染之后呢，过了不久阻断措施了。上个礼拜我看一下哈，好像很感人，我们弟兄姐妹90%的会友都回到聚会来了。我们现在有这个很宽松的这个给我们这样100个人相聚。那么我就上昨天今天上个礼拜这样看一下我看有20-30个人我都不认识的有些是在外面每个礼拜就是有些给我们写信，有些在 waiting list 里面已经好久的人，都欢迎各位到主的面前。但是我要跟各位说的也见证的东西是什么？其实这个讲台呢，我一直求主，主啊，叫我不要妥协，叫我能够一直传出能够吸引人的灵魂的这纯正的福音，真正把各位，当然各位有软弱，当然各位我们有欠缺的地方，我们还是会软弱，有过犯，有犯罪这些东西， 但是主啊，让我传出主的声音，能够把主的羊带到我们当中。有很多饥渴慕义的人，就来到主的圣殿，主的教会，他们要追求主的，这是我的祷告。那么这样传讲了，这样很自然的，上帝造出来，也许可有一些试炼苦难来到我们身上的，然后也用那个试炼转为见证来把人吸引过来的。各位，这是宝贵的，这是神自己做的工作，这不是人假造出来，或者要模仿有一些方法，或者有一些人有这样的见证，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见证。不是，不是这个东西的。你是你的，主与你同在，主与这间教会同在，与你的家庭同在。你跟从主的话，这必定有独特的见证。的那个见证呢，是你会发现是能够吸引万人的，有很多跟你一样有痛苦的，有难处的，没有答案的，走不出来的，因为听到了那个福音，和听到这个福音在你身上所产生的功效，而被带到主的教会来。各位，这是传福音了。各位记得，这是传福音，不是假造的东西，不是要给人的耳朵抓痒，或者满足人性的东西。然后呢，永远是在这个层面里面，你今天用这个肉身的物质的东西来满足，明天你要用更多更多肉身的物质的属肉的东西来满足它。那这样的人不是越走越靠近天国的，他是越走越靠近地狱的，你们明白吗？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着，很多的人来要见耶稣，他是谁？要见拉撒路。各位看第十节，第十节这里怎么说呢？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连他也要杀，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各位，当人讨厌基督的时候呢，一定也讨厌因基督而蒙恩的人。就好像现在当人要谋杀基督的时候呢，一定是要也谋杀也抹杀他所带出来的伟大的见证。为什么祭司长定义要杀耶稣呢？当然各位，经文很清楚讲，对不对？但是我们好好思考的话，我们会知道祭司长，各位，祭司长他们是撒都该派，撒都该人的 Sadducees。 各位，撒都该人他们的一个很出名的地方是什么？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事，对不对？ They don't believe in resurrection。 各位你们知道吗，撒都该人每次跟法利赛人吵来吵去就是这个东西了，对不对？那各位，你不相信复活，现在有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又复活起来，对不对？这个挑战了什么？对，这个挑战了他们的神学，他们的教义，他们的信念。各位，其实呢，这个挑战信念，挑战错误的教义，才能够震动撒旦的国，你们知道吗？你带来什么？哇 ，happy 啦 ，high 啦，大家有一些见证，听了就罢了，就算了，就过后就走了。但是这个信念一来，这个正确的福音真理一教导出来，对不对？很奇妙的，你会发现人里面跟你的信念不一样的，从魔鬼而来的信念，世界而来的信念，一定向你有凶杀的那个恐吓就来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世界最大的战争是宗教战争，你们有没有发现？因为挑战信念了啊，人家打我一巴掌，哇，最后啊，随便给他打没有关系，不准打回他一巴掌就，对不对？但是呢，信念被挑战了，要杀掉他啊。然后呢，各位，信念被挑战，下面一定是怎样的？那人不信你的信念了，都会去跟从耶稣了。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了，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人对耶稣就越来越信任他了。越来越靠近福音的门，所以祭司长啊，这些撒都该人他们看到的时候呢，啊，心里不能了。各位啊，我们叫人信哦，不是叫人到教会看节目啊，真的。所以我一整个礼拜祷告的，主啊，求你把你的道放在我的口，也放在我的心，在七日的头一日，最重要的一天， 把这福音传讲出来，拯救世人的，拯救我们家庭的福音，再一次传讲的时候，叫人听而信从基督，哦，那黑暗的国才会被震动。我们教会呢，其实很简单，没有什么色彩啊，没有什么节目叫人来了很兴奋哈，只有长老带领牧师讲道，就这样啊，然后唱诗歌仰望主，但是回去之后完全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看见，另外一个眼光。各位，这是我们每个礼拜都一直放进所有的祷告要做的事情。所以各位再看，第十二节，十二节这里说什么？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啊，有很多诗歌，何善啊，何善啊，对不对？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各位，我们现在很多的犹太人拿着这个棕树枝来迎接。各位，棕树枝是一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 symbol， 国家象征的 national symbol 来的。这是麦克比战争之后，我跟各位说，以前在 BC 一世纪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塞琉斯古斯王那个 Antiochus， 对不对？好像象征那个敌基督的。经过麦克比战争之后呢，把他赶逐，然后犹太国再一次恢复的时候呢，从那时候起呢，大家就有一种习俗，就拿着棕树枝来庆贺就是献圣殿，重建圣殿，然后政治胜利，对不对？赶逐这个敌军的一种象征来的棕树枝。他们喊何善啊，何善啊的意思是，何善啊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 save now， 现在拯救啊，现在拯救，上帝现在拯救我们，拯救现在来临的这个意思，何善啊，何善啊。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大家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呢，然后心里面一定会想什么？他真是我们的君王，他还能做什么呢？一定的，他能够把我们从这个罗马的统治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把他当作一个有政治形态的一个君王啊，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这个罗马权势的一个捆绑，不是脱离撒旦权势的捆绑。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大家的心态，心里在称赞他，他们心里面所向往的对他的认识是这个。各位，我们来思想这个东西好不好？今天我们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唱呼撒那，我们唱哈利路亚，对，我们赞美神。这重点呢，是在唱这些诗歌归荣耀给神的时候，是你的心对他的认识，对他的盼望，期待他所做的是什么，比你口里面称赞他的东西更重要，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各位，你想想看，大家现在向往期待这个君王的，好像把他当作一个政治的领袖，政治的领袖。但是他是万王之王，他是统管万有的，但是现在他要成为我们灵魂的主宰。他知道捆绑他的子民的是撒旦和罪的权势，所以他进城，我们都知道他是要死在十字架上，被交在罪人祭司长的手里。我们都知道主要做的是这个东西。那么现在大家对他的认识和期待，跟他本来就是的那一位公义慈爱要为圣民来舍己的那位神，有没有一个差异？有没有差异？有差异。那么各位，我们今天别问，我们很多的信徒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拿，我们有很多的需要向往，主啊，我们赞美你的时候呢，你给我成就什么的，我要得什么，我盼望我家庭能怎样，这个的心态，对不对？是不是这位上帝现在要做的东西那很多时候我发现不是，我们求的是地上的，他赐给我们的是天上的， 永远的。当然这个也包括地上的，但是你地上所需要的他都知道了，他都担保了，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必不知缺乏。但是呢，很多的人来到主面前还不懂得求天上的事，永远的事，还一直为地上的事情来痛苦挣扎纠结的不停，十年二十年这个东西。但是你也唱了，也赞美神了，看到旁边的人哇得到什么东西，哇我也得到，旁边的人宣告得胜，得到什么你也宣告什么。 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各位，当你所期待的这位君王跟这位君王本来就是的，而且他要做的有一点差异的时候呢，请问上帝会不会悦纳你的敬拜？会不会？有些人摇头，有些人点头啊。会。如果上帝不悦纳你的敬拜的话，今天很多教会就关了。上帝悦纳人的敬拜，因为他本来就是万王之王，他也不因人给他多一点敬拜他多一点荣耀，少一点敬拜他就少一点荣耀。不，上帝的荣耀自有拥有的，对不对？但是当你敬拜他的，你心里面对他的认识跟他本来就是的有差异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不能因你的敬拜得到益处。你听得懂这句话吗？那个时候你可能赞美了他，向他祈求了什么啊，或者你聚会的时候也很兴奋啊，也哭也流泪什么东西，但是你回家之后你还是一样，你回家之后你没有得着真正谦和的能力、爱心的能力、智慧的能力来影响你的家人、养育你的儿女。你在工作去的时候另一天还是啊又迷茫了，很奇怪的。但是明明你去了教会，这样的赞美神，这样的祈求神，那你说那为什么我的情况还是一样？情况一样没有关系，但是我的心境还是一样。那就是因为你在敬拜他的时候，你的嘴巴讲的何沙那跟他今天要带来的拯救是有差异的。你们听得懂吗？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人二十年三十年就祷告一样的东西，主啊给我这个东西，主叫他放掉，但是他二三十年主啊给我啊，所以他被折磨的，他被私欲折磨的。教会里面很多有忧患的，有精神有问题的，你有些东西放不下，你一直在那问脚啊脚这个东西，然后呢已经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还在想以前人怎么对我，我的家庭怎么对我，我死去的岁岁我的父亲怎么对我。这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带着这些东西来到万王之王，来到这何塞纳现在拯救你的上帝的面前，不知道怎么祷告，怎么祈求，怎么交托，怎么赞美，不知道这个东西的话，所以呢回去还是一样。但是神悦纳你的敬拜，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我不是说神不悦纳，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人都有欠缺的，但是盼望我们每一次听了他的道之后，我们再次唱诗，再次赞美他，嘴巴再次讲感谢主的，真感谢那个怎样的王拯救我的生命，担保我的永恒，然后今天一切好处都会赐给我的那位上帝。这位上帝他是这样的上帝，然后呢把我的一切交给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的拯救我们的上帝带来了，所以呢我们的主啊，各位不要，我现在讲了这句话之后大家等一下不要唱诗歌了，这个我们主耶稣另外一个路加福音来的时候呢，虽然这些人都是要他做政治领袖啊，那他进来每一个人拿着棕树枝哇称赞他赞美他啊，法利赛人看了哇心里很不舒服，请你叫责备你的门徒。主怎么说？如果他们不出声，石头要出声，石头都懂得去赞美我，就你们这些人，你们的心是石头，你们不会赞美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看各位继续赞美主，在继续赞美上帝，活泼的赞美主的时候，但是呢你对神有更深层的认识， 不是从你自己以为的那个基督，乃是圣经所讲的基督，清楚的认识他，赞美他。各位，我讲这些话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知道我们每个人信仰一生走来不容易，有些人已经信了大半辈子了，但是还在问题里面，不是恩上加恩，信上加信啊，乃是年年失去恩典，好像这样的光景里面的时候呢， something is wrong， 对不对？神是没有错的，神是没有问题的，他所赐给我们的是无限量的，但是我们领受的管道有问题，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在他面前常常祈求的东西啊，那很多时候是神已经为我们安排好的，但是要我们现在顺服的，我们没有顺服哦。弟兄姐妹，我们再看很重要的一句话，那我们的主现在怎么进这个圣城，那每个人都称赞他了，他怎么进这个圣城。十四节，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各位，这个经文在哪里？刚才我们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各位再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有没有。 OK， 九章九节这个地方说什么？西安的民啊，西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当然了，王来了，我们的王不是别人的王，我们生命的主来了。他是怎样的？他是公义的，并且他实行拯救。然后这句话说什么？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怎么讲呢？谦谦和和的来啊，各位啊，他不是骑马来，他不是骑马来征服，他是骑着驴，然后怎样说？谦谦和和的骑着驴，他是用他的谦和来吸引万民，拯救万民。谦和不是用刀剑，不是来流血，乃是怎样带来和平来拯救。对，我们真的要思想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谦和，这样我们才能够效法主的。那我们主的谦和呢，与我们人的谦和或者我们人所认为的谦和真是不一样，真是不一样。各位，今天这个信息的重点在这边，请各位注意听啊。各位，我们常将谦和这个 lowliness humility 啊，当作是一种态度啊。我们看一个人怎样谦和，哦，他很温顺，他讲话很小声啊，他讲话那彬彬有礼，好像这样。你是以他的那个 posture， 他的姿态，他的态度这样看的。那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啊，很温柔的态度，很温顺的态度，但是他的私欲很强，他要就一定要，绝对放不下。但是我们主所讲的谦和是什么？他现在谦谦和和骑着驴，他里面是怎样？听从父的，然后要舍己，以至于死，对不对？我们刚才看了腓立比书，有没有听从父？然后为了舍己，舍去自己而进入的。各位，我现在要讲的东西是什么？真的谦和。我们今天要祷告了，今天尤其各位听这个信息。我们讲啊，主耶稣骑着驴驹，哇，主啊，给我一个谦卑的心啊，侍奉你。谦卑是什么时候开始？啊，什么时候结束？每天每时，从你早上起来，你见到家人，你去到公司见到你的工友，为了舍己而去。这个叫谦和，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为了舍己而去，为了放下自己，然后服侍众人，为了服侍众人。各位，早上起来 很多时候我们是给脸色啊，然后累讨厌啊，然后自己要怎样就怎样啊，然后人家就是跟你有一点啊，一起家人跟你抢厕所的时候快点啊，什么很多这样的啊，一起来教会的时候吵架，为什么你这么慢啊，这些各位，其实这些很简单的东西，你早上起来真的是为了要服侍家人，谦让家人。各位，这个心态本身一开始呢，你的家庭是有和睦的灵在做工的。你跟人在一起呢，你会知道人马上很容易被你吸引，他的心是尊敬你的，因为你是尊敬他的，他可以感觉得到你的谦让，你的温柔啊，你不是要要求责骂责怪，不是这个东西。谦和是什么？各位，我现在讲为什么你能够这样呢，是不是你的品格很好？你的品格好当然是恩典，但是各位，品格再好，在这个世界里面受到冲击的时候，也不是每个人能这样的。你一定要效法主的谦和，然后仰望他来带着有谦和的心，要舍己的心来对家人，这不一样。这个刚过的礼拜呢，我就骂了我的小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次学校回来的时候累嘛，回来就给我们脸色，跟我们跟他讲话好像跟墙壁讲话一样嘛。那然后呢，妈妈跟他讲话，那个脸，问他什么啊？十问一答啊，好像这样。然后呢，再讲一点，这样的孩子长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们有一点这种很奇怪的脾气啊，那种，我这样讲大家都笑啊。你说你们孩子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这样了 啊，所以一直到三十多岁还在这样，还在我心里面我就说，这个家伙一定要骂他一顿了，这个东西，这个易怒忽然间来了。我说孩子，你跟我在吃饭，你跟我把饭跟我放下啊。你在家里面，谁最爱你？爱你？谁给你零用钱？谁给你饭吃？什么都给你的东西，然后你对那个人，对你最好的人，你这样的时候呢，你是什么人？你有没有想过？你在这个家里是其实最小的，但是你现在好像是最大的。我这样跟他说这个东西。我说你的母亲，他对爸爸不敢，因为爸爸有一个威严，你们明白吗？因为孩子儿子尤其是对母亲，有时候长大就会这样的东西。我说你这样对你最爱的人，以后你结婚你也这样对你的妻子？他听，不会啦，妻子我会很疼他啊。我说等你结婚十年二十年你就知道你讲你疼他啊，你是厌倦，哎呀，听他讲话那个关起来。我说你有听我跟妈咪讲话嘘这样吗？那你以为我不累吗？我有没有这样关注耳朵这个东西？问你有没有这个呢？我说你这个样子啊，你是以后结婚了很快就要离婚了。我是顺便这样讲他这个东西啊。我说因为你不明白圣经所讲的，你看圣经讲做丈夫的爱你的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的。你懂什么是爱自己吗？我是爱他嘛，我又没有爱自己。你现在最爱自己了，我跟你讲，我就是看最爱自己的样子，就是这个，把自己举高起来，全家人都要让你，因为你的情绪啊，因为你累，每个人都会累，对不对？每个人都从学校回来，都会辛苦的时候，他是又这样嘛？我叫他讲，圣经把这个家庭的东西讲好了，所以丈夫怎样对妻，妻子怎样对丈夫，然后再看以弗所书，看这个圣经给我翻开来，读什么圣经？孩子怎么 孝敬你的父母，听着 obey your parents， 对不对？这个东西，然后下面才讲工作，工作什么？主人跟仆人的东西，你家人跟你最靠近的关系你都搞不好的东西，你在外面那样看到朋友，哇，对他们很 happy 很好，这些东西，他为你舍己啊？他借你钱，他给你钱用吗？孩子，这个东西。所以呢，我跟各位说，这些谦和的道理啊，不是讲态度啊，对人这个，你对老板很谦和，那个东西，跟你最靠近的人，就把他的一生给你的人，生你的人，嫁给你的，一生服侍你的人，你怎么用谦和的心来对待他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的是这个东西。所以一个人不能爱他旁边的人的时候呢，其实呢，他是某方面来讲，他是很容易把自己高举，很容易把自己的感受来高举起来，那个东西。有一些孩子是长大了之后，我听很多父母讲，以前他很好的，他后来出去赚了一点钱之后呢，你看好像不用父母了，我现在我自己赚钱了，所以开始跟父母讲话就大声点。各位有没有这个东西？各位，如果我们不认识福音啊，当我们的父母老迈之后呢，你长大之后你就会成为这样的孩子。其实你无论在教会你将服侍什么东西，你知道有某一些地方你亏欠的，你在那个最关键的地方没有学习主耶稣的谦和啊，尤其你看到你旁边越来越人越来越你爱的家人越来越老了然后呢也弱了父母亲也开始又老的时候又唠叨了，这个东西你怎么对待他们，对不对？你的配偶很了解你了，他跟你念这个东西你怎么对待那个他们，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表现出你的谦和。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想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透过真理来光照自己的心灵。我顺便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各位你孩子小的时候呢，你要这样教导他们，到老不偏离。我这孩子这样讲，我说一定这样教他一次，以后他结婚还是怎么这样对自己的家人妻子什么，他有一天想起，哦，爸爸曾经讲这个东西。我是每次要骂孩子的时候呢，我是看他这样啊，教训他一次，然后等教训的时候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好嘛，对不对？饭都吃不下，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再讲那个道理是什么，真理怎么告诉我们，怎么教导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把这些东西能够刻在你的心板，当然我们以前我们父母没有信主，没有这样教导我们，是起码靠着主的恩典，一个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了五十多岁，现在可以了解到明白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多的反思的时候，现在怎么做？这是谦和，这个是第一，所以不是态度，其实是你被真理光照之后的你的信念，然后你的为人要忠于真理之后怎么行事为人的那个，听得懂？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什么是谦和？各位很多的人，一般上条件，不是这么好，没有什么地位，社会工作，可能比较逊色的时候呢，你看他们比较谦卑。对，那个不是我们主耶稣的谦和来的。你一定记得，人有时候没有条件有病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是自然会谦卑的，这是自然的。开始有一点钱，有一点知识，有一点恩赐，受到人的欢迎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更是要恭客己身，战战兢兢的行事为人，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他是真谦和的人。各位，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荣耀的君王骑驴进来的东西。所以千万记得，一生里面每一次你的条件好一点点，聪明多一点点，知识多一点点的时候，非要谦卑。如果那个时候开始有一点沾沾自喜，就说话就大声一点，看不起有一些人，讲话就容易啊，你不懂呗，你不能这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你说，你呢不会得恩膏的， 你的智慧不会得恩膏的，你的品德不会得恩膏的。我可以跟各位说，这是骄者必败，一定是的。各位弟兄姐妹哦，所以牧师这样教导你们之后呢，你们知道吗？我下台之后，我跟同工怎么在一起，跟家人怎么在一起，就教导的时候，你懂吗？听啊，这样好像听起来不太尖，对不对？这是教导的一些口语，对不对？有时候也迫切，但是呢，其实那个人的为人，那个人他有某一些条件，有些知识越来越多，才能越来越多，恩赐越多的是，你看他的那个样子，你就知道他真的谦和嘛。所以不要被欺骗，很多的东西呢，不是你外面的形态、你的知识、你的态度能够看出来的东西，这是你认识真理之后呢，有圣灵指教你，以致教你越能的时候越懂得放下自己，懂得越多的时候呢，就越受教。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谦卑的君王留给我们的榜样。然后第十五节，各位，我们再来解释这个十五节好吗？刚才我忘记讲这个十五节，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各位，为什么不要怕？很简单的解释嘛，不要怕，因为王来了，战胜你的仇敌的那个王，他来了，所以不用再怕仇敌的辖制。但是这个王怎么来？这个王是骑马来吗？不是，骑驴而来。所以这里说锡安的民，其实这里新约记载的时候呢，约翰福音，锡安的女子啊，女子比较懦弱的，用女子来说，好像锡安的民的意思，这样也是锡安的民指的是比较失散的子民，神的子民一直失散嘛，那懦弱的子民。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王来拯救你，威猛的这位王，但是他是骑驴进来。各位注意听，为什么这里要讲你的王骑着驴来？你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东西？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心中所认为的王是好像骑马的王，虽然我们道理上知道耶稣是骑驴，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信仰形态是好像以骑马的王来敬拜他。什么意思？比如说人生当中，如果各位遇到有些难题，家庭啊、关系啊、工作啊、跟人事啊这些东西难题来的时候呢，经济啊有问题，大家怎么祷告？我们祷告，主啊，万王之王，主你来帮助，主你来改变这个情况，主啊，我的老板这样对我，主你施行公义，主你，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祷告，对不对？所以我们所认为的那个得胜啊，很多时候都是情况改变，王把不好的挪去，把合我意思的全部带来，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认识骑驴的王，很奇妙，在那个时候你的祷告是，主啊，叫我谦卑下来，能够听从主，得着主的心肠。你跟你的配偶又挣扎的时候，主啊，教导我学习怎么做一个丈夫爱他，做一个妻子来顺服他。主啊，我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帮助我懂得怎么放下。很奇妙的，这个谦顺的灵，谦顺的生命临到你，改变你，感化你的时候呢，你退后放下，但是反而呢，上帝把你举高。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就好像你卑微自己，只有要顺服主，尊主而行的时候呢，其实呢，神自己改变情况环境，他自己会透过你那个谦顺的生命来得胜。我们主耶稣是这样得胜，你也是这样得胜的。你们听得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呢，我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是当然我要解释那个字句，但是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们真明白这个经文，你们解释的时候呢，怎么应用，那个经历是什么？那个今天当时候活着的主，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样的工作。我们所以常常仰望的，我们不惧怕是因为什么？我们懂得仰望骑驴的王。如果你仰望的是骑马的王，你很多时候呢无可奈何，我就天天宣告得胜了，但是还是失败了。 啊，工作失败，哪里失败，很多东西，教孩子也失败，这个什么，因为你还是站在骑马的王，骑马的王了，那种心态那来敬拜神的那个。我们弟兄姐妹，第16节啊，这事以后，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啊，那的确了啊，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呢，门徒圣灵降临，门徒都明白了。都明白，其实我们圣灵已经来了没有？来了。圣灵来是什么？带来很像奇异的一些现象。不是，圣灵来是叫你想起主所讲的话。圣灵来是叫你把旧约和新约圣经结合在一起，明白圣经里面的中心信息，明白整本圣经要强调的基督，以致你知道怎么效法他而活。就圣灵的工作很简单来讲是这样的，一句话来讲不是叫你学习了神的话之后呢，然后又用了奇奇怪怪的能力，然后看到奇奇怪怪的幻象现象，这些东西不是这个东西。我在讲教会要把这些东西除掉，这些东西是害教会的东西。圣经已经把一切都讲明了，今天信息你听完之后呢，主的声音在哪里？今天的信息里面的其实遵照主的话而讲的，主的声音在这篇道里面，其实你们都会听得到的，也知道要怎么做，也知道要怎么祈求，对不对？这就是主的声音了，不是用肉耳或者想象来等候什么关灯音乐什么来得到的另外一种感悟，不是这个东西。弟兄姐妹，17节，当耶稣呼唤拉撒路，我们读完这个地方好吗？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我们看到吗？人继续做见证，继续把人带到教会。所以不能传福音，不是没有口才，乃是没有看见。顺服主的人一定有见证，一定有证据。神天天带领，在凡事上主的带领都会看得到。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然后下面这句话我们一起读好吗？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各位很奇妙哦，这句话法利赛人是气愤愤讲的，气愤愤讲，然后也很夸张的讲，现在只有犹太人来跟耶稣嘛，你看全世界的人都跟着了，你们可以想象他们的气是多猛，对不对？所以讲话的时候也要失去理智，这样的东西全世界人跟着。但是这句话很奇妙啊，神接着这些妒忌耶稣的这些法利赛人讲出很奇妙的预言。其实真的，我们主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这2000年福音传遍天下，有没有全世界的人都来跟随主？有啊，对不对？我们都看到，我们因这个东西来欢喜的人，我们有福的，我们会赞美主。但是讲这句话，你看全世界都来跟从他，心里面气得不得了啊！充满妒忌来讲的这些人呢，是灭亡了。所以今天的主题，一句话来讲，是一个悖论啊。原来我们人生来都不明白那真正的谦和，不懂得舍己，所以我们一直寻求的是有什么很厉害、很有条件、很威猛的人。这样的君王来帮助我们，对不对？我们常常找的君王、找的伟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我们主给我们看一个事实，神差来的却是一个骑驴的君王。那骑驴的君王，你效法他，你会知道的，他透过你怎么赢得万民，叫全世界的人都来跟从他。愿主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主用你的道教导、劝解、光照。主教我们，主所爱的这群子民啊，主我们在地上无论有怎样的苦难，主你留下的榜样，还有所赐下的圣灵，是一直在指教帮助我们的。 主让我们听到主的声音，明白主的心意，效法你的谦和。哦，主，借着你所给我们的那个榜样，哦，我们活出来也能够吸引万民归向你。从哪里开始呢？主，今天你一直告诉我们，从最靠近我们的，我们的家人，在我们所爱的人，叫我们不把他们当作理所当然的，乃是带着谦和的生命跟他们在一起，带着谦和的生命跟肢体一起相爱，彼此的尊重。我们感谢你，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